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一次一次的呼召我们来与你同行。你说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主啊，圣愿我们真的能够学习常常来思想你的自己，你的所事跟你的所做，主，让我们真是能够把那可夸的盼望和胆量能够坚持到底，能够成为你的家。主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将起初确实的信心能够坚持到底，让我们能够成为基督的同伴，也让我们能够懂得怎么样竭力进入你那个安息，不要像那些不信从的人跌倒。主带领我们，率领我们能够进入幔内，进入至圣所，进入你们更深的安息里面。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祝福我们今天的聚会与我们同在，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希伯来书第三章，还有我们等一下交通到的第四章，给我们看见，我们是同盟天召的圣洁弟兄，神呼召我们，以圣洁来呼召我们，以属天的呼召来呼召我们，乃是要我们将那个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使我们能够成为他的家。这是第三章第六节告诉我们的。那三章十四节告诉我们，这个天召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能够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这里有两次的坚持到底，第三章第六节有一个把可夸的盼望跟胆量要坚持到底，第十四节告诉我们要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所以两次都提到要坚持到底，坚持到底就说出了这跟我们的信心有关系，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到底，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家。在这里呢，神能够得着安息，神能够得着敬拜，神能够得着侍奉，神的心能够得着满足，所以你看这个信心坚持到底，能够成为神的家，那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能够在基督里有份，能够成为基督的同伴，有基督的性格在我们身上，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荣耀的呼召，有时候我们想起来，我们这么卑贱，这么污秽，我们这么软弱，居然能够有神儿子的性格能够做成在我们里面，能够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状，能够成为基督的同伴，这实在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这需要我们 的信心坚持到底，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心非常的重要，我们的心很重要，因为神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我们都喜欢看外面，我们喜欢看我们外面的表现，但是我们外面可以有一套，但我们里面是另外 一件事，所以神不看外貌，神最重要的是先看我们的内心，当然我们的内心如果对了，外面自然慢慢的会彰显出来，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单纯，神就喜悦，所以圣经上一直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他就说清心的人有福了，心要纯洁单纯，就单一的向着主，所以清心的人有福了，必得见神，所以你看见，如果我们的心能够向着神， 我们就能够看见神，这个很重要啊。如果我们的心向着神，就能够看见神。那如果我们看见神呢，你会怎么样？你自然就有信心。如果你看不见神，你就没有信心。你看得见神，你一定有信心。所以清心很重要。清心的人，一个单纯纯洁向着神的心的人，他能够看见神，他就有信心。所以希伯来书在这里一直告诉我们，信心很重要。但你怎么样有信心呢？就是单纯清洁的心就能看见神。我们晓得啊，你读旧约的时候，神的家忠心的仆人是以摩西做代表，就像我们第三章所提到的啊，摩西在神的全家敬重。摩西为什么可以在神的全家敬重？我们读希伯来书十一章啊，我们读摩西的历史，我们发现一件事：当他长大以后，他在埃及的皇宫里面长大了，当他长大以后，他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这是很伟大的事，因为如果他是法老女儿之子，有一天他要做法老的，他要做这个世界的王的，他居然不肯称法老女儿之子。他看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不愿意享受最终之乐。你知道今天我们可以为着一个工作把我们的心抓住了，今天我们可以为一个房子，为一个车子，为一些地上的东西可以抓住我们的心。但是摩西可以拥有这个世界，但是他能够放下来。所以我们跟摩西来比，我们差太远。摩西可以有整个世界，但是他宁可与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不愿意享受这个世界的最终之乐。这世界的快乐在神的眼中只是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为什么？因为他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他看见了那不能看见的主。所以如果我们的心单纯，我们的心向着神，我们就能看见神，我们就能够有信心，很多地上的残累在我们身上就能够脱落，我们也能够说我们能够拣选为基督受凌辱，换句话说愿意跟主一同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我们的主也是如此，他在旷野受试炼的时候，仇敌愿意把整个世界万国的荣华都给他，只要拜一拜就好。换句话说，他不需要走十字架的道路，不需要上十字架，他就可以拥有这一切。仇敌可以让我们不要走十字架的道路，只要敬拜他，我们所要的都有。但是怎么样能够放掉，就是说一个清洁的心，单纯向主的心，这个心呢使我们看见主，看见主你有信心。如果我们能够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那我们就能够拣选。所以这个心很重要。所以你看见第三章第七节，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所以这里再提到硬着心。然后三章十三节，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劝勉，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你看这里，一个是讲到硬着心，一个是讲到心里刚硬。你知道我们的心在我们还没信主的时候，我们都是刚硬的。我们的心圣经上称是石头的心，叫石心。但以西结告诉我们，当我们信主之后，神把我们那个石心给换掉了，给了我们一个肉心，换句话是柔软的。所以我们一信主以后，你知道我们那个对罪的感觉非常的敏锐。 对神的话非常有感觉，对圣灵的引导启示我们常常非常敏感的，因为那时候心是软的，是肉心。但是哦，慢慢慢慢你会发觉呢，我们的心可能慢慢就变硬了。有的时候譬如说我们说了不该说的话，圣灵会责备我们的，但是我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把它放一边。或者我们犯了罪，圣灵责备我们，我们没有求主赦免，或者说我们得罪的人，圣灵要我们去认罪，我们不肯去认罪。你看那一次一次一次，这个肉心呢就慢慢变硬了。所以这里特别提到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到的话，不可硬着心。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所以如果我们不理会圣灵的感动，我们消灭圣灵的感动，心就会开始慢慢的变硬。就好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惹他发怒试探他的手一样。你知道我们的心慢慢变硬，不理会圣灵，其实就怎么样呢？就是惹他发怒，试探他，所以心里常常迷糊，不晓得神的法则。所以以色列人是这样的问题，你知道我们今天也是这个样子，所以以色列的结果是怎么样呢？不能进入迦南，不能够进入安息，存着不信的恶心，把永生神给离弃了。所以以色列人有这样的问题，我们也会有，所以希伯来书在提醒我们这些事情，所以他这里怎么讲呢？三章十三节特别提到，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彼此天天彼此相劝。这边特别提到彼此相劝，为什么要彼此相劝呢？因为我们常常看不到自己，我们都看到别人。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看到别人的，我们看到别人的短处和问题，我们看得特别清楚，但我们看自己常常看不清楚。这就是为什么他这边特别提到，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意思就是说呢，我们不但要劝别人，我们也要接受别人的劝。我们的难处是这样，就是说当我们信主久了，我们知道多了，我们可以劝别人，但是我们常常不能够接受别人的劝。但这里告诉我们，不管我们多么属灵，我们生命多成熟，我们自己多刚强，我们不能孤单，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用爱心说诚实话。你知道很多时候因为我们彼此不接受劝勉，所以就没有办法说用爱心说诚实话。所以如果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弟兄姊妹不接受，那我们不能生气，因为如果我们生气表示我们根本就没有爱，如果我们劝了别人不接受，那我们就不要勉强别人，我们最少可以为他祷告。但是别人讲我们，也许他误解我们，但我们也应当虚心接受，到主的面前求光照。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柔软的态度，我们就能够像这里所说的，趁着还有今天，主还给我们时间，每一天彼此劝勉，这样子呢，我们就不会被罪迷惑，心里刚硬，心里就变得刚硬，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好，到了三章十四节，我们看一下，到了三十，他说，我们若将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所以这边特别提到起初确实的信心，这什么意思呢？就当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常常里面都很有信心的，因为那时候单纯嘛， 主给我们一个肉身啊，所以那时候我们很单纯啊，我们向着主啊，单纯除了主，我们心中好像可以没有其他的人事物在我们的心中啊。但是慢慢慢慢随着时间的过去啊，我们对主呢就会失去了起初的爱啊。所以你看读了起诉的时候啊，以弗所教会这么好的一个教会啊，但落到一个地步呢，他仍然维持外面的那些侍奉，但里面向着主的爱，起初的爱，那个上好的爱失去了啊。所以我们慢慢慢慢会失去了那起初的爱，那当初那个确实的信心也慢慢软弱啊。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情形啊。那这时候呢，你看我们越追求主，我们就发觉我们都有一个情况，就是我们开始看自己的光景。我们想到我们庆祝那么久了，我们真的可能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吗？你看我们开始有问号了，我们开始没有信心了，然后我们会想到，像我们这个样子真的配做基督的同伴吗？然后我们看自己就越看越不像，当然我们看别人也不太像啊。然后当你越看的时候，你就会越软弱，你就觉得我们这么败坏，慢慢慢慢你可能就放弃了，你就觉得不可能了啊，别人也许还有机会，我是不太可能啊。但是这里说到要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意思就是说，我们不管多软弱，不管多失败我们仍然要坚持，因为我们刚才讲过，信心不在我们身上，你看自己没有指望，信心乃是在主的身上，仰望这位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是他使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所以你看主你就有盼望，你看自己看环境看别人就没有盼望。保罗跟我们正好相反，保罗他夸自己的软弱，保罗原来跟我们一样，当他看见自己软弱的时候，他求主帮助他，主的回答很奇妙，主没有把他的软弱拿掉，主反而说呢，我的能力乃是显在人的软弱的上面。所以保罗整个人开始翻转他说我开始呢夸我的软弱，意思就是说我不行主行因为主的能力能够复辟在我的身上，所以他开始夸他的软弱，所以这是坚持那个起初的信心所以这里特别讲到要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因为这个信心不是在我们的身上乃是在主那里，神的能力乃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们越软弱的时候呢，意思就是说神的大能越发要显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虽然不能，但是主能虽然我们常常失败，我们常常软弱，我们甚至拒绝他，我们也得罪他，但是我们的主不改变，他继续做工在我们身上，他变化我们不要忘了，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泥土我一直讲，泥土自己没有办法变成器皿，你从来没看到泥土放到那边可以变成一个器皿，一定要有窑匠，那我们的神是窑匠，他是窑匠，我们是泥土，我们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所以如果我们懂得神的真理，我们会被释放，我们就能够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就能在基督里有份了。所以我再说，我们要转眼仰望主， 他是使我们信心壮实成种的主。如果你这样子相信，你把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我们就在基督里有份。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你知道我们常常看到的都是我们的缺乏，神看的是他在我们身上的生命建造。我一直的讲过好几次了，就好像我们从前在家里面女孩子做的刺绣，我想我们都知道刺绣，刺绣你从一面来看都是线头，对不对？都是很不整齐的，都是颜色也是乱七八糟，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呢，你也看见它有图案的，有山有水有鸟的，很美丽的。所以我们的难处是我们常常是看到这一面，怎么搞得神还没有做成，还没做成，好像乱七八糟。但是神是有计划的神，神看的正好是另外一面，他按着他的计划一直在做，一直在做。这是我们的难处，所以我们常常看到别人的缺点，我们也看到自己的软弱，但神看的都是人家的长处，神看的都是他在我们身上做好的工作。所以我再说，今天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像大卫一样，大卫犯了那么大的错，我们每次看到他我们就想到这个他的错，但是新约圣经怎么解释呢？圣灵怎么讲到大卫？他是合我心意的人，他按着神的旨意服侍了那一代人，他就睡了。新约圣经的解释没有提到他的犯错，为什么？我们的罪虽然像朱红，他要把它变为雪白。所以你看神看的角度跟我们不一样，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看到这一点呢，我们的心没有办法安息。所以到了第三个阶段我们就看见了，就讲到怎么进入他的安息，所以这一点很重要，我们要转眼来仰望主，他是使我们信心壮实成种的主。好，接下来从三章十五节一直到第四章讲到一个很重要的题目就是进入他的安息进入他的安息那这一段的圣经，如果我们读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读过去，我们抓不住他的重点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他讲那么多在讲什么所以我想我先按着字面我们先读一下，我们再来做一个解释从三章十五节开始好，三章十五节他接下来就讲到，他说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像惹他发怒的日子一样那一开始就讲到今日你知道第三章讲了三次讲到今日三章七节说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三章十三节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劝勉三章十五节又提到经上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一直的强调今日为什么呢因为你不能够等到明天了今天就是我们要重视的时候因为今天就是现在今天就是悦纳的日子今天就是拯救的日子所以今天我们的心就不能硬我们要彼此劝勉不要惹他发怒所以他一直强调今天今天今天就叫我们把握每一天天天不要再单言所以今天我们要有一个柔软的心来听神的话他说那时三章十六节那时听见他话惹他发怒的是谁呢岂不是跟着摩西从埃及出来的众人吗所以以色列人当时跟着摩西但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呢今天我们跟着主所以他用以色列人跟着摩西来预表我们今天在跟随主因为摩西在神的全家境中但是基督为儿子亲自治理他的家 好，三章十七节，神四十年之久又厌烦谁呢？岂不是那些犯罪失手倒在旷野的人吗？所以四十年就说了那一代的人，后来那一代人都倒闭了嘛。所以这一代的人都是如此，那我们这一代呢？我们要谨慎，他们是存着不信的恶心，所以他们离弃永生神，他们被罪迷惑，心里刚硬，所以我们在这件在学习这个希伯来书的时候，这是我们很大的见解。好，三章十八节，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安息？不是，又向谁起誓，不容他们进入他的安息呢？岂不是向那些不信从的人吗？十九节，这样看来，他们不能进入安息，是因为不信的缘故了。意思就是说，他们不能够像我们刚才所讲的，他坚持到底。所以这个进入神的安息是同盟天朝圣洁弟兄，我们蒙天朝所带下来的第三个结果，就是要我们进入神的安息。用另外一个预表来讲，就进入迦南。好，接下来在四章第一节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所以现在这个话呢，开始对我们讲了，对希伯来的新约的希伯来圣徒讲的，是对我们讲的。他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神应许我们进入他的安息，那我们的态度应该怎么样呢？就当畏惧。什么意思就当畏惧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严重。你知道我们很少把这个进入安息看得很严重，我们好像很习惯留在那种没有安息的地步里面，进不了安息也无所谓。但这里告诉你要畏惧，意思就是说你要把这件事情看得很谨慎，我们必须很在乎这个进入安息这件事情，生怕我们失去这个安息。所以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要谨慎，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有人会赶不上，到后来就倒闭在旷野，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第二节，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好，那这里提到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那这个福音传给他们是什么福音呢？意思就是说呢，今天神不仅要把他们带从埃及带出来，还要带他们进入迦南，这是神的福音对他们来讲。他们原来是在埃及做苦工受压制，现在这个福音带给他们呢，不仅让他们出埃及得救得释放，更要带他们进入迦南，进入安息，享受流来与蜜最丰富的地方。这是神给他们的福音。但今天呢，有福音传给我们，也传给他们，跟他传给他们一样。也就是说，我们得的救恩呢，乃是一个全备的救恩。他不仅仅是带我们得救而已，还要带我们得胜。所以你记得以前我们读过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七节讲到什么样吗？信心的果效，就信心的结局，就是什么魂的救恩。所以你看见这个信心坚持到底，你的信心就有一个结局的。所以我们的相信坚持到底必须要来到有它的结局。这个结局是什么？就是我们的魂蒙了拯救。那我们就能够怎么样呢？我们就能够得着了上好的福分，或者我们就能够进入安息，进入国度，与国度有份。因为进入国度就是进入安息，所以这是我们给我们的福音与给他们的福音一样。好，第三节我先把它大概解释一下，我们再来讲。我们第三节，我们已经相信的人 得以进入了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路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所以他们不可以进入神的安息，但是我们相信的人就可以进入那安息。然后接着说，怎么说呢？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所以这里一直讲到安息啊。所以进入安息的条件就是信心啊，信心是进入那个安息的条件啊。信心是什么呢？啊，我们刚才讲过，信心就是信靠神，不信靠我们自己啊。信心就是说把自己完全的交给神啊，让他来做，让他负一切的责任啊，这是信心，我们就能够进入安息。好，然后第四节，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啊，我们知道这是创世纪第二章所讲的话啊。然后第四章第五节又说，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那这里呢当然就是引用诗篇的话啊，其实在民数记也提到这件事情啊。好，第六节，既有必进安息的人，那先前听见福音的因为不信从不得进去，这指的以色列人。好，既然神应许有进安息的人，但是前面的人不能进安息呢，所以四章第七节就讲到，所以过了多年，就在大卫的书上，就是诗篇九十五篇了啊，又限定一日，换句话，神又给我们一次机会啊，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啊。所以神再一次借着圣灵告诉我们，今天对我们说的呢，我们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啊。好，第八节，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啊。这就很有意思啊，因为前面讲到这些人不能进，还进迦南，现在这句话给我们看见呢，后来那些跟着约书亚进迦南的人呢，仍然没有得到安息。换句话说，约书亚带他们进入迦南只是真正安息的一个预表。为什么呢？因为他说，若是约书亚已叫他们享了安息了，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换句话说，以色列人虽然进了迦南，仍然没享到安息。我们后来看见到了四世纪他们仍然背弃神，到后来呢，甚至完全被掳。所以这些都是预表啊，所以到了四章第九节啊，这样看来，并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啊。所以现在讲到另外一个安息了啊，就是神的安息，就是那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为我们存留啊。所以这个安息呢，跟安息日的安息不一样啊，与旧约的安息日不同。因为旧约的安息日的安息呢是外面的，所以现在人家有所谓的安息日教会，他们仍然守旧约的安息日，但是从这句话给我们看见呢，不是这个因为是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百姓存留所以外面的安息呢不是真正的安息。为什么呢？因为四章第十节告诉我们，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换句话，真正进入安息的乃是什么样？你要歇下你的功，就是说你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不是靠肉体的办法，不是靠自己的挣扎，你可以进入这个安息的， 这是我们的难处。很多时候呢，我们知道很多的道理，我们就开始靠自己的努力，靠自己的办法要进入这个安息，我没有办法进入安息啊。所以四章十一节就告诉我们，他就勉励我们了啊。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了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啊。所以我们要竭力进入那一个安息。好，那读完这一段话，有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太清楚啊。虽然我们知道一直讲到安息，讲到安息，但是我们不太清楚到底在讲什么啊。所以我们稍微需要来解释一下它的背景啊，我们就比较容易懂得，而且我们要知道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里一方面讲了竭力，一方面要进入那个安息啊。通常我们想到，你既然要安息，你就不能竭力啊啊，既然要竭力，你就没有办法安息啊。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这里的竭力不是我们想象的竭力，因为我们想象的竭力就是我们要怎么去做啊。那这里的竭力是你要想办法不做啊，要竭力不做来仰望信靠神啊。所以这个原则非常的重要啊。第三章、第四章啊，如果你去读的时候，你会发觉啊，十几次。提到安息，安息，安息啊。所以第三章、第四章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那个安息啊。我再说，你知道我们不要说一般的神的儿女了，连我们都不是很看重这个安息。我们如果没有安息，我们好像也无所谓啊。但是你看这两章圣经十几次提到安息，你就知道在神的心目中是多么重要。所以他说你们要畏惧，不要把这件事情看作小事，因为这件事情跟我们进入国度有关，跟我们享受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有关，跟我们有没有属灵的能力有关。所以这是一件很重要很重要的事情。我们常常注意好多外面的事情，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我再说十几次提到安息啊，安息，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第四章第一节，我们有这个应许哦，哦，所以给我们看见安息是神的应许，不要去轻看。我们读希伯来书第三章第四章，这个观念一定要搞清楚。那圣经第一次提到安息，我们知道呢是在创世纪第二章，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创世纪第二章啊，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到第三节啊，因为我们知道第一章啊讲到神的创造啊，跟他的改造。我们知道神最早第一章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那个是第一次最开始的创造。到了第二节呢，我们就知道已经变化堕落了啊。所以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在原文就是说，地慢慢的变成了空虚混沌，渊面黑暗。为什么？因为我们知道天使长堕落了啊。到了第三节，神开始做恢复的工作啊，然后一天一天的神创造的时候，神说好好好啊。但是到了第六天，神造完人之后，他就说啊甚好啊。所以到了第二章第一节啊，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啊，神看着一切都好了。到了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所以神怎么安息呢？就是说他歇了他一切的功啊。所以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啊。所以你看这个安息日很重要的，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啊。所以神不但自己安息，神也呼召我们进入他的安息啊。所以神是怎么样的安息呢？神把他的工作做完了，神歇了他一切的功， 神安息了。那人呢，很奇妙，人正好相反，人一被造完以后呢，人就进入了神的安息。神是创造完了，然后神安息了。那人是怎么样呢？人是先安息才能做工。所以这个原则不能改变。当我们一改变的时候呢，你看我们常常怎么样呢？我们先做工，我们因为先做工呢，我们就没有安息了，我们就没有力量了，所以我们就有抱怨了，就累了，因为我们没有守住这个原则。神是创造完了，神安息了，然后神呼召我们安息。所以只有安息了以后呢，你才能怎么样？你才能够生命慢慢长大，彰显神的荣耀，你才能够怎么样呢？按着神的旨意管理空中的飞鸟、海里的鱼、地上的走兽。所以你要先安息。然后我们知道到后来的时候啊，不仅是在创世纪啊，到了出埃及记颁布律法的时候，十诫里面神特别提到神定第七日为圣日，这是西乃山讲的安息日。凡干犯安息日的，凡在安息日做工的，都要被剪除。所以你看见神非常注重这个安息，安息日的这个安息。所以基督徒的生命是从安息开始的，不是从做工开始。我们的拦阻就是我们马上开始去做工，没有先安息。所以你只有先学会了怎么安息，你才能够怎么样把它活出来。这个原则我说太重要了，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属灵的原则。你看我们就在这一点上失败，为什么我们会失败呢？因为亚当就在这个上面失败的。你看神叫亚当在伊甸园里面什么果子都可以吃，包括生命树的果子，只有一个不能吃，知识善恶树的果子，对不对？结果人拣选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没有拣选生命树的果子，这什么意思啊？你拣选了知识善恶树的果子之后，你就知道什么是对错，你就开始去做了。换句话说，你就没有依靠神，你没有先安息，你就去做了。如果你拣选了生命树的果子，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依靠神，你才去做，这是安息。所以你先依靠，在主让你有了能力，你才能做。你必须要跟主联合在一起的。所以你看见亚当是在这一点上失败，他没有先安息，他就去做了。或者他没有依靠神，他就去做了，靠着自己的聪明跟办法，靠着自己的善恶去做，带来的就是死亡。今天我们也是在这个原则上失败，所以在这里很可惜，我们也是失败。所以人失败了，人犯罪了，结果呢，神的安息没有了，神的安息没有了。我们来看一处圣经啊，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啊。在耶路撒冷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旁边有五个廊子里面躺着瞎眼的、瘸腿的、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病人回答说，先生，水动的时候 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别人比我先下去啊。那这个池子啊，前面它有第四节的时候，它有稍微有一个注解啊，它在古卷的上面有想到啊，有很多病人在等着水动，为什么呢？有天使按时下池子搅动那水啊，水动的时候谁先下去，无论害什么病就痊愈了啊。那耶稣就对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那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所以你看见啊，在耶路撒冷啊，耶路撒冷周围很多的门嘛啊，有一个门叫做羊门啊。那羊门是干什么的呢啊？羊门就是他们要献祭的时候啊，羊就从这个羊门送到圣殿里面去啊，宰杀献祭的。那我们的主就是那个羊啊，他不但是羊，他也是门，对不对？从我这边进入啊，从我进入就草吃了啊。那这些人呢，我就靠近羊门这个地方啊，他们就在毕士大里面，哇，有瞎眼的、瘸腿的、血气骨干的许多病人啊。所以今天好像在神的家也是如此啊，他有。他是在这一个靠近羊门这边有一个池子，旁边有五个廊子，你知道五就说出了我们的责任，你看五个聪明的同理，五个愚拙的同理，这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呢，你可以发觉呢，你看很多时候我们的光景就像瞎眼的，你看不清楚，属灵的瞎眼，就好像那个这个七个教会最后一个教会老底家教会，他觉得他富足了，什么都不缺，主说你是瞎眼的。很多时候我们就属灵的瞎眼，瘸腿的是怎么样呢？没有能力行走主的道路，没有能力遵守主的旨意。血气枯干的是什么？就没有属灵的生命。因为主说你们，我来了要叫你们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但你生命枯干了，就代表你没有办法丰盛。好多病人，各样的病人。那现在这个人病了多久呢？38年了。什么是38年呢？他们在旷野走了38年，都倒闭在旷野了。所以你看这些光景都是这样子。那主问他，你要不要痊愈啊？他说，水冻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面，你就算有人放也来不及了，那第一个下去才有用嘛。所以你看见心有余力不足，这就是当时的教会的光景，犹太人的光景，其实也是今天的我们的光景。那主耶稣怎么说呢？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他人立刻痊愈，就拿起褥子来走了。好，拿了褥子来走，你看多好的事情呢，对不对？犹太人怎么讲？第四节，那天是安息日啊，所以犹太人对他医好的人说，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你干犯了安息日，要处死的，结果后来怎么样了，我就不读后面的，你看到最后就来到主面前了，对不对？因为这个人说是那个医好我的人叫我拿的，他们说谁是医好你的，他不知道，这个人不知道是谁，后来主耶稣就遇见了他了，然后那个人就回去告诉犹太人说是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到了16节，犹太人就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所以你看见这个安息日，在旧约来讲这是很严肃的事情，但是为什么主耶稣要在安息日做工呢，因为人犯罪堕落，神的安息没有了。所以主耶稣怎么讲呢？接下来很重要的一句话，就17节，约翰福音第5章17节，耶稣就对他们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换句话说，所以主耶稣后来讲，人只是安息日的主，安息日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所以意思就是说呢，因为人的失败，神创造的功，神安息日安息了，这个安息被破坏了。现在神继续做工，做什么工呢？做恢复，做救赎的工作。所以主耶稣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所以当虽然神的安息被破坏了，但是感谢主，在十字架上主最后说成了，意思就是说这个救赎的工作就完成了。现在他坐在父神的右边，他坐下，意思他的工作完成了。所以现在呢，神再次呼召我们，再次呼召我们要进入他的安息。那他的安息是什么样的安息呢？而是要我们安息在基督所完成的那个工作里面，也就是什么马太福音十一章所讲到的那个安息。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马太福音十一章，马太福音十一章我们看第二十八节到三十节，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那我们常常讲这一段话，我们也解释了好几次但是我们盼望我们不断的在学习的时候呢，我们能够更深的来认识它那我们讲过这个二十八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在这里你什么都不要做，你只要到主的面前来相信接受他我们就可以得安息那这个安息呢，就是讲到我们在灵里面得到了安息因为我们这个人在我们没有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我们这个人有一个重担，这个重担呢是很深的重担，这个重担是罪的重担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后还要受审判这是一个很深很深的重担。你今天不信的人他们嘴巴可以很硬，但真的当他在临死的时候，他里面是有恐惧的，因为那个罪的重担压着他们但今天我们只要带着我们的重担来到主面前，他就使我们得安息，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在灵里面就得到安息但是接下来讲到另外一个安息就是希伯来书讲的那个安息，那个更深的安息，那是在第二十九节讲的主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在原文就是魂里面，就必得享安息所以这里魂里的安息就是希伯来书的讲的那个安息，我的安息这是今天我们就可以得到的安息，你不需要等到永世，你今天就可以经历到的那个安息，魂里的安息，我们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安息。二十八节你得着了，二十九节你享受了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知道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灵里面都得了安息，我们都知道我们不需要受审判了，将来白色大宝座审判我们没有了但是今天我们没有安息，为什么呢我们相信我们一信主以后慢慢我们就开始没有安息，为什么呢？因为这世上有好多事情让我们没有安息 啊，不管是我们天天挂虑我们到底啊该吃什么该喝什么啊，我们挂虑我们明天啊的事情，我们挂虑10年20年的事情啊，我们想到我们啊，如果还是学生的时候，我们想到不知道我们将来要读什么学校啊，读了学校以后我们想到将来不知道能够找到什么样的工作啊，当我们有了工作以后就想到将来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好的伴侣啊，结了婚以后又不知道啊将来有没有能不能生孩子，生了孩子以后又担心他们学问，又担心他们，你看我们每天都没有安息啊，天天挂虑吃什么穿什么，为明天忧虑啊。但是慢慢慢慢的我们开始长进，我们也慢慢不为这个安忧虑了啊，但是我们还是没有安息啊，为什么呢？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重担啊，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那个圣洁的重担。我们就发觉奇怪，我们这么努力学习，听了那么多道，为什么我们还这个样子，还是这个样子啊，我们为什么还是没有长进，为什么还是没有磨成神儿子的样子啊，为什么我们里面还是没有柔和谦卑？你就发觉呢，我们里面还是没有安息，但这个安息是好的安息，这是圣洁的重担啊，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给我们的，这都不是我们的，这些都应当让主去负责，不是我们来负责的。如果这个东西我们没有丢掉，我们仍然没有办法享受安息啊。所以这个安息通常是什么呢？通常是有心追求的人他没有办法得到安息。前面我讲到的天天挂虑吃什么穿什么，那些还不是追求的人呢、啊、那些一般的基督徒。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是真正爱主渴慕主要追求的，你发觉你这个伤这个点上你没有安息，但主呼召我们进入这个安息、啊、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个安息是什么呢？我们不够柔和，不够谦卑啊，我们还要靠自己来得着，这代表我们里面还有骄傲啊，里面还不够柔软啊。所以事实上这个安息呢，给我们看见不是你努力，不是你去奋斗啊，这个安息来是你放下自己啊，直到主要做成这一切，要相信他，依靠他啊。所以不是我们去做啊，乃是让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啊。意思就是说呢啊，慢慢慢我们要越多越看见自己的死啊，让我们能够顺服基督啊，不自己活，歇了自己的功，好像神歇了他的功一样啊，让基督活出来啊。你知道有的时候我们太聪明了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啊反正都是神在做嘛啊，所以我们就不追求了啊。事实上这里面正好是一个有一点看起来好像矛盾一样啊，有的时候我们太聪明了啊，反正都是神在做，我什么都不要去管啊。事实上这种的追求呢，你必须要经过你这一个阶段，你必须要经过我努力去追求，但是我发觉我追求不到，这个过程你不能省略的。有的时候我们太聪明、哦、连这个都不要了、哦、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到保罗说的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你没有被带到尽头，你没有办法被带到释放，如今那在基督耶稣里的不再被定罪、哦、生命圣灵的律释放了我，是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说我们太聪明了，我们什么都不管了，我们就没有被带到尽头。但同样的呢，主也允许我们经过我们追求我们努力发觉我们做不到，然后主开始开启我们、哦、原来我们要歇下自己的功，你才能安息、哦、所以我再强调，这不是说我们那么聪明、哦、聪明到一个地步我们什么都不管了、哦、事实上你会发觉呢，主允许我们去追求，追求到一个地方我们真的说我真是苦，谁能够救我？那时候主就启示我们说，你要卸下你的功、哦、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哦、 所以到了第四章十一节就说，所以我们务必竭力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幸存的样子跌倒了。谁是那不幸存的样子啊？就是这些以色列人。那以色列人他的不幸存，我们可以从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翻开民数记好了，我们看一下啊，民数记十三章，我们看一下民数记十三章。民数记十三章啊，跟十四章我们都晓得，他们是派了十二个探子啊，去窥探这个迦南地啊，四十天。然后他们回来了，回来以后呢，他们就报告那个他们所窥探的，发觉这个地方真的像神应许的，完全一样，牛奶与蜜之地。他们用两个人用扛抬一挂葡萄，你看我们现在看一挂葡萄没多大，他们要两个人来扛抬一挂的葡萄。然后又带了石榴无花果，那个地方是这么的丰富，那个地方叫以实各谷，所以就是所谓的希伯伦，所以希伯伦可以说是整个迦南地的迦南，特别的丰富，所以他们说神的应许是对的，真的就是像神应许的。然后接下来就十个探子就报恶信了，虽然地方那么好，但是那个敌人太强了，他们身材高大，像伟人，我们看自己就像蚱蜢，他们看我们也像这样。哇，这样一讲以后，整个以色列会众全部哭嚎啊，说我们巴不得早死在埃及，死在旷野，为什么领我们到这个地方倒在刀下，这些就是不幸存的人。所以等到，第14章22节，我们看一下，因为今天没有时间看，我们只是大概看一下第14章22节，这些人虽然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与旷野所行的神迹，仍然试探我这十次，你看十次试探我，不听我的话。第32节，14章32节，你们的儿女必在旷野漂流40年，担当你们淫行的罪，直到你们的尸首在旷野消灭，按你们窥探那地的40日，一年顶一日，你们要担当罪孽40年，就知道我与你们疏远了。所以希伯来书第4章11节说，不要学这些不信从的人，就是指的这一段，他们十次试探神，然后呢40年在旷野漂流，一天抵一年。所以今天他们在旷野漂流，我们也在旷野漂流，因为我们的魂不安息就在旷野漂流，所以这是很严重的事情。在神来讲，因为神应许我们的是在迦南地，神应许我们是进入那个深的安息，但是我们没有安息，所以按照今天我们的地位来讲，我们已经在迦南地了，按照地位来讲，神已经把这个安息赐给我们了，但是按照经历来讲，我们常常在旷野漂流，我们常常没有安息，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不能再讲，我们下次要把它讲得更详细一点，但这非常重要的，因为进入安息就是进入了基督那吃不透的丰富，我们就进入了，迦南就进入了个国度，所以愿神恩待我们，把他的话再解开，让我们能够凭着信心坚持到底，这信心不在我们身上，我们再说乃是在他的身上，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因为你真的是一次一次，借着你的话再来提醒我们，要我们把信心，可夸的盼望跟胆量坚持到底，成为你的家，把这个信心确起初确实的信心坚持到底， 能够与基督有份，要我们坚持这个信心，使我们能够进入那个安息。主，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转眼仰望你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因为知道凡靠着你进到神面前的都要拯救到底。我们谢谢你，我们再说把一切荣耀和赞美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